电话诈骗其实在中国人的社会来讲是一个很频繁的事情，从我们过去在1990年晚期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有电话诈骗的事情发生。那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是，这些诈骗集团一直在演化，从过去台湾人骗台湾人，到台湾人跟中国人合作骗台湾人跟中国人，到现在他们合作换到第三个国家，过去一样是骗台湾人或中国人，到现在他们改换成骗澳洲或美国的留学生。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增加犯罪调查的困难度，然后也同时也利用留学生跟家长这种距离的关系来增加他们成功率。
那所以最近这些高发的这些骗局啊，他们在作案手法上有没有一些新的特点或者是共性呢？
其实就我现在所知道，其实手法上其实是一致的。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可能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这次是将电话模拟成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就是我们所谓的mobile phone phone number spoofing 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很容易让特别是留学生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如果没有经过求证的情况下，看到这个电话是从大使馆打过来的，然后又是大使馆他们认定的大使馆的人员在跟他们说话，他们会很容易认为这些人说的话是真的。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留学生他会依循这些诈骗集团或者是假大使馆的人员的指示去某个地方躲起来的一个原因。这种案件它是经过一个所谓的社交工程的手法，比如说他可能懂得中国人的文化，他懂得中国人家长的一些心态跟内心的想法，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去 manipulate 操纵这些心理层面的因素去影响这些家长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来说，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台湾办事处这边或者是澳洲警署这边都有一些公告出来，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今天我们是家长，那我们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们第一个我们还是会担心跟受怕，特别是当这些犯罪集团很明确的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小孩叫什么名字，他读哪一间学校，他目前读的是什么科系，当他有这些背景资料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陷入他的陷阱里面。那当然这个部分除了各方面发通告让大家知道这种诈骗存在以外，我们必须要建立的是如何让这些家长跟学生有一个比较更完整更迅速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这个诈骗电话到底是诈骗还是真实的。那当然这个部分需要很多的教育动作在里面。
那么针对现在这些蔚然成风的骗局，那您是否从您的一个专家的角度，可以对在澳的华人、在澳的留学生有一些具体的提醒和建议呢？
我的建议会是说，特别是留学生的部分，因为毕竟留学生大部分是置身在外，那跟家里的联系可能也没有像在家里那么的方便，所以我会建议，特别是留学生能够把他们最要好的几个朋友的电话可以给家人知道，甚或是他的住处的例如说房东啊，或是比较熟的邻居的电话，他们可以让家人能够知道，所以当他们家人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联系不到小朋友的情况下，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去确认这个案件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家长如何能够更紧密的掌握小朋友就是子女在国外的状况，能够提供他们一些除了物质上的支持，也可以提供他们精神上的支持，让他们愿意分享他们在国外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其实也注意到说，现在有些朋友他其实已经接收到了号称是中国大使馆的这个来电，那么大部分人会把这个当做一个笑话来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骗子的电话向一些机构或者说警方来报告，从而帮助更多的人免于受骗，我们有什么渠道可以实现吗？
这个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当我们交战诈骗的时候，我们可以上网去做通报，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有那个所谓的诈骗通报的一个管道，例如说澳洲有 IDCare 啊，或者是有 ACORN， 就是 ACORN， 就它是一个网络犯罪的通报系统。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期待警方 透过这样的电话可以去做太多的动作，不过至少他们可以收集，如您刚说，他可以收集相关的电话资料，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分析。那我另外会鼓励说，特别是针对有受到诈骗的学生或家长的部分，我会鼓励他们能够站出来分享他们的经验，让大家可以去了解那整个过程是多么的真实。其实当我们听到有人被诈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哇，怎么这么笨，怎么这种事情都会，怎么可能发生，
是
一个人脑筋不清楚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真的经历过那样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用的技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他所能够描述的状况是很能够让你陷入他的圈套里面，然后去相信他说的话。所以我当然整个大社会的风气需要去改变，毕竟我们还是多少会有责难被害人的一个想法。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如何让这些被害人能够放心的安心的站出来去跟大家讲，我是受害人，我们那时候经历到的状况是怎么样，透过这样的经验让其他能够了解整个诈骗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导的动作。
是，那我们所以在这里也借这个采访呢，也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在澳的留学生或者华人朋友，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受骗的经历可以与 SBS 普通话节目联系，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方式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华人社区的朋友，让大家能够避免遭遇骗局。好，非常感谢张博士，
谢谢。